孙子兵法第六篇虚实篇，所谓真真假假，虚实难辨。比方说我们要进攻的地方，就得叫敌人呢难以知道，那么他所需要防备的就开始多了。他不知道敌人的防备地方越多，那么我们所要进攻的敌人越是单薄，防了前面后面就薄弱，防了后面前面就薄弱，他是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，处处加以防备，结果处处兵力薄弱。这兵力之所以薄弱，就是因为分兵所致。所以啊，要给敌人造成进攻的假象，就必须经过认真的统筹计算，来分析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和得失，通过调动敌人来了解敌人活动的规律，通过撤退演行来试探敌人的生死命脉，通过小规模的交锋来了解敌人兵力的虚实强弱。要做到这虚实篇的最高境界，那么即便是深藏的间谍也摸查不出底细，即便是老谋深算的敌人也想不出对策。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战术，即便把胜利摆在敌人面前，敌人也很难看出来。所以啊，这用兵的规则就像流水，这流水的属性呢，是避开高处向低处流。作战的规律也是一样，避开敌人坚实之处，攻击敌的弱点。水是因地形的高低而制约其流向，作战呢，则是根据不同的敌情来制定不同的取胜方式。所以啊，用兵打仗没有固定的版式，没有固定的套路，就好比这水不曾有一成不变的形态一样，要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，这就叫做用兵如神。所以啊，这虚实篇有个中心含义，就是避实而击虚。说到这虚实篇，在历史上也有个典型的战例。我们在说孙子兵法的时候，您就会留意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第二篇叫什么？围魏救赵，说的是齐魏桂陵和马陵之战。这场战斗啊，发生在战国中期，这是齐魏两国为争取中原霸主而发起的一场战争。在这两场战争当中，由于齐国军事家孙膑把这孙子兵法避实就虚，攻其所必救，治人而不治于人的战略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，所以才打败了强敌。怎么回事呢？我给您详细说说。说在战国初年，魏国在七国当中首先成为强盛的国家。哪七国呀？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。这魏国显露出头角来了。一方面呢，是由于魏国在三家分晋的时候分得这地方好，就现在山西省西南部河东地区。这个地方原本生产就发达，经济基础就好。再一方面，由于魏国在魏文侯时期任用了一些贤臣，像吴起呀、西门豹啊等等等等，进行各方面的改革，魏国在政治上又废除了世袭的制度，实行劳而功禄有赏的策略。你做我给你钱，你有军功我给你奖赏，没有军功的你别干吃饭。哎，就这意思。虽说那年代没这词儿吧，但大同小异。兴修水利，鼓励开荒，又在军队建设上进行改革，训练士兵等等等等，这一系列的措施使魏国日益强盛。到魏惠王时期， 魏国把都城迁到了大梁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，魏国的国力达到鼎盛时期。翻回头再说齐国，齐国也是个较大的诸侯国呀。公元前356年，齐威王继位，任用邹忌等为相，改革政治，国力也在强盛，所以这魏和齐就开始有矛盾了。公元前354年，赵国为了同这个魏国抗衡，首先向魏国的附属国魏国，这个魏啊是卫生的魏，向这个附属国发动进攻。那魏国能干吗？你打我附属国什么意思？说不好听点，打狗还得看主人。魏国当然不同意，所以借口要保护这附属国，出兵包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。赵和齐是盟国呀，一打赵国，齐国又不干了。齐国正愁没发兵的机会呢，一看嘿，天上掉馅饼，赵国向自己求救，齐国现在啊正打算出兵。齐威王跟大家伙一商量，有人持反对意见，谁呀？这丞相邹忌不主张救赵，但是齐将有员大将啊叫殷甘鹏也持反对意见，说必须得救赵，赵国是我们的盟国呀，要不救这不失去信用了吗？最后这殷甘鹏这一方获胜了，齐威王也决定了，好吧，开始发兵救赵。公元前353年，这魏国呀攻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。齐威王你别看救赵，但是采取那种进关的事态，兵是发了，但是呢坐山观虎斗，打算消磨魏国的实力，然后他收取渔翁之利。一看现在差不多了，开始发兵，现在开始救赵，命令田忌为主将，孙膑为军师，统帅大军救援赵国。这孙膑您不陌生吧？孙膑孙武的后代，年轻的时候和他师弟庞涓学习过兵法，拜鬼谷子为师。但是这庞涓这个人呢心胸狭隘，看他师兄比自己能耐大，就想方设法算计他，不怀好意把孙膑请到魏国。魏惠王呢对这孙膑啊奖赏有加，庞涓更不干了，罗列罪名，用私刑把孙膑双腿给废了，还在脸上刻字儿，那意思你永远不能出人头地。孙膑忍辱负重，有一天齐国来了个使者到魏国，这才脱身到了齐国。今天孙膑作为军师，为什么没挂帅？孙膑说得好，说大王我不能挂帅，其一我是个残疾人，我要挂帅啊影响士气，一个残疾人做大帅这能好吗？二一个对手魏国是庞涓，是我那师弟呀，我要挂帅他要听说我来了必定有所防备，我作为个副手，我作为军师，请大将田忌为主帅。好吧，齐威王拍板同意了，就这样田忌为主将，孙膑为军师，大举伐魏救赵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田忌啊打算直奔邯郸，和魏国的主力开始交战，可孙膑不同意这种打法。孙膑就说要想解开一团乱麻，你不能用拳去砸，而要劝阻两个人打架，你更不能帮着一方面去打，派兵解围也是个道理，不能硬碰硬，应该避实击虚，避强击弱，击中要害，敌人有了行动困难，有了后顾之忧，自然就可解。 现在魏赵相攻相持一年有余，魏军的精锐都在城外，城内呢都是老弱残兵，我们现在应该向魏国的都城大梁进军，这样魏军自然回救，我们就可以解了赵国之围。田忌一听，对，军师说的有理，直奔大梁，率领主力够奔大梁，那大梁能丢吗？600里加急送到庞涓这儿，庞涓一听，什么？哦，打我大梁，这怎么行？带兵回去救大梁。结果齐军在半道上，在桂林这地方两山夹一谷设下埋伏，口袋阵，以逸待劳，就等你呢。魏军呢，长途跋涉本来就累，结果到了这个桂林，叫人家齐军的先发制人，一顿乱箭，狂轰滥炸一样，好像箭如飞蝗，魏军就受不住了，结果惨败而回。虽说败于桂林，但是魏国实力仍在，也没有放弃邯郸。后来因为秦国不断向魏国进攻，所以就把攻打邯郸这事儿啊给放弃了。这就是桂林之战。那马陵之战是怎么回事啊？发生在公元前342年，魏国攻打韩国，韩国呢向齐国求救，田忌呢带着孙膑二次领兵带队又出来了，派这探马兰骑一打听，对手啊还是庞涓。这回庞涓啊信誓旦旦，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，在魏王面前发了誓，说这回啊我一定把韩国拿下来，我要拿不下来韩国呀，我以死明谏，我就不回来了，抱着必胜的信心。所有这些士兵一个个啊也都憋着股劲儿，也要报前些年桂林之仇。走到半道上，庞涓也得到消息了，齐国发兵了。一打听齐国的主帅田忌，再一扫听军师是孙膑，可把庞涓给气坏了，心说好啊，孙膑，你我是新仇旧恨呐、你真是冤魂缠腿呀、前一次你用围魏救赵之计把我给打得不轻啊，哈，原本我露脸，结果我现眼了，这回你再来，你可来着了。我魏国的军队素来强悍英勇，这回你来吧，咱俩到底要较量较量，看看怎么地。俩人开始搁这儿运着气了。魏国主将庞涓赶紧把军队打韩国撤回来，来围攻齐国。这时候齐军已经越过边境，进入到魏国的国境了。孙膑听说庞涓打后面赶来了，就把田忌给请来了，说大帅啊，魏国军队素来强盛，英勇不可挡，我们呢应该因势利导，假装害怕胆怯逃亡，造成一种假象，诱敌深入。兵法上有云呢，说乘胜追赶敌人，如果超过百里之上，就会因为路线太长受到挫折，超过50里前后不能接应啊，咱呢得假装撤退，同时我们得用减噪之计，比方说今天我们撤退，一打扫营盘留下10万个灶，10万个灶怎么意思？证明我有10万人搁这吃饭，明天再撤退，这地方一查这灶5万个，后天3万个，什么意思？逐日减灶。魏兵一看必定高兴，认为我军天天都有逃亡的士兵，他们必定更加趾高气昂，日夜兼程前来追赶，这样既消耗他们的力量，又麻痹他们的斗志。军师此言甚妙， 就照你说的办吧。再说庞涓回兵进入国境，一听说齐军已经奔前面去了，在后面追赶，一路之上这庞涓查看齐营的这些造情况，一看十万五万三万，哎，好极了，哈哈，孙膑呢，你倒大霉了，哦，你有逃兵啊，你有逃兵的都已经过万了，你剩多少人？马上庞涓下了令，说步兵留下，我带领轻骑日夜兼程追上齐军。结果中了计了，到了马陵这地方又中了人家埋伏了。孙膑事先做下安排，砍倒几棵大树，把树皮扒掉，在树干上刻字儿，拦到道中间了。等庞涓一到这儿，看树拦路过不去，派士兵一挪的时候，士兵回来禀报说，主将啊，这树干上有字儿。哦，庞涓下了马看不清楚，黑天，命人点起火把，一看这树上写的什么呀，说庞涓死于此树下。两旁的弓箭手一看底下有火光，箭如雨发，啪嗤嗤嗤嗤嗤，庞涓的部队可倒了霉了。这地方想躲没地方躲，想藏没地方藏，就搁这挨箭，那还好得了啊。魏军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指挥不灵了。庞涓一看心说，完了，败局已定。再看漫山遍野都是孙膑的人，数不清有多少，哈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，就好像天兵天将一样，由天而下呀。庞涓带着几个人杀出重围跑了，想回国呀，庞涓没得脸了，我把那话说的乌丢乌丢的，怎么办呢？悔恨至极，没办法了，拔剑自刎。你看马陵之战二次取得胜利，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当中，孙膑都成功的运用虚实篇当中所提到的一些战略方式，什么避实而击虚啊，攻其所必救啊，等等等等，把实力强大的魏军是屡次击败。在具体实施这些原则的时候，齐军善于选择魏赵和魏韩双方筋疲力尽的时机攻取大梁，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战略当中充分的验证《孙子兵法》虚实篇的精妙所在。